啊，今天谈这个问题啊，
上帝后理第二，
第二，
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啊，谈到上帝后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有很深的一个交代，有很深的交代。我们要简单的回顾一下上次所分享的，在回顾之前，我要给大家一个经节，就是我刚才点到的一个经节。这个经节呢，啊，是撒母耳记下这么一段经节。我们先祷告，我们求神安抚我们的心。哎，我们的圣天父，刚才你感动孩子，你自己的灵也感动大家，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的引言性的这样的一种分享和回应。主，我们相信这里边有你的带领，你自己的 inspiration， 你自己的美意在里边。主，求你哎，特别能保守我们的信息，能正向的进入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美好的、为你征战的、得胜的这样的见证。主，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仰望交托，求你像以往一样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这短短的时间，因为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我们很少一周时间能拿出真正时间，能够向你真正谦卑敞开，真正的能领受我们这样一个超越的、超越我们现实今生的这样美好的属天的信息。我们求你真理圣灵，你让我们弟兄姐妹珍惜这个美好的时间，珍惜这点点美好时间。主，我们时代比以前的许许多多敬虔的时代我们差得很远，因为他们每时每刻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沐浴在这样的敬虔环境，我们没有这环境，所以求你特别的安抚大家心，让大家有一个受教的心，能够特别有效的利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领受主你自己特别美好的信息啊！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门。这里边谈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我不想对这段圣经的背景前后解释，我只是拿出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常人中国人包括中国的文化当中几乎少有的、缺失的、缺位的一个文化啊。这是什么呢？他说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这里边谈到了当扫罗王要被神高立成为王的时候，那么他偶然的在找寻一个丢失的啊一个牲口的时候，所以就到了撒母耳家附近。撒母耳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很大的、很伟大的、很有道德的操守、灵性很好、道德操守很好的一个先知，所以在那个地方已经非常有名气了。所以他的部下就跟他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啊，就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用一个奇特的词说，这个人叫什么呢？叫神人。然后神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至少有个外在的这样几个特点，一个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为什么神人呢？原来他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东西，当然底下还有一些东西，他用一些以非常与众不同的东西来勾画、来定义神人当中的一些奇特的特点和奇特的一些功能。所以我要从这一点开始，然后恢复啊，我们上一讲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护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上帝的护理到一个程度，会使一个人变成神人。啊，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最美好的一个信息，叫做人可以变成神人。如果我们这个信仰，如果说我们信来信去的话，我假设我们开始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天性是个小人。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现实文化当中，我们常常这样，中国人很喜欢谈这个是个小人，这个人是小人，啊，是小人。我们现在是小人，我们现在开始是个小人啊，等等等，这样。但是最后我们要达到一个神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当我们自觉的进入神的护理的时候，我们就有希望成为一个有神的奇特的能力和标志的这么一批人。所以我说出类拔萃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类神所期盼的他的儿女，他的被造物，他形象上被造物的人要成为这样的人。这些人出其类拔其萃，是我们现实的任何人文类型的英雄都不具备的啊。我们首先从小人看，我们说大部分人现在浑浑噩噩都可以成为小人，因为在孔子那个时候啊，小人这个词啊不是完全是贬义的，小人的词就是天生相对愚钝啊，又不开窍，而且呢又懵懵懂懂，这批人就叫做小人。所以小人怎么样呢？小人还是可以教化的，大部分的小人还是可以教化的，所以小人不是不能变的啊。所以教育的功能就在这儿。为什么教育家，为什么孔子有他伟大的一面呢？他是请毕生精力希望要把小人培养成 啊一些君子性的人物啊，不能说圣人，君子性人物。所以这是中国的常人，大家我们叫做罪人啊，跟罪人有一对的对等的基督教这样的罪。所以我们谈到罪人是什么呢？是跟神隔绝的人啊，得罪神跟神隔绝的人。那么整个人文里边，从小人到君到英雄到的话，是都是跟神隔绝的啊。总的来讲，都在这个里边。那么出乎罪人真正出类拔萃的时候，我们要进入神人。就跟神恢复关系啊，同时在神的保守当中享受神的高牧，享受神赐下的奇特的能力。那么我们现实当中，我们不愿意做小人啊。孔子有一句很刻薄的话，就说唯小人与什么难养也，我就不说了。我们得蒙神的恩典救赎以后，我们的姐妹变得很可爱，对不对？我们不是那样，所以很可爱的很难办，小人确实有很难办啊！你要一亲近他，他就不跟你不逊啊，就跟你不尊重；你一疏远他，他背后就怨你。所以说，孔子说很难养啊，这是小人的一些特点。然后，当然中国文化对小人的定义很多很多的啊，什么小人长戚戚啦，总是那凄凄惨惨，总是改，哎呀，这觉得很别扭的啊，很不幸的。小人啊，叫做什么同味不合了？小人内骨子里都很自私，外在的人跟谁都不和睦啊！小人同味不合啊！小人就是什么欲于利了？小人很在乎利啊，没有一个灵性的超越和舍己的合一，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小人确实他先天当中有一些先天不足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智者，在中国当中我们叫哲人，我们叫智者，我们叫尊者，我们叫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个人理性方面比较强，天生的啊，早慧，天生的就是。有才干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种人啊，有科学家，有文豪，有什么？但是这些人呢，还不能成为啊人所特别追求推崇的目标啊。我们又有君子，所以君子的话，不仅智力好，而且德性非常好啊，德性非常好，这是人正先尊重啊。当然，光有智，光有君子，光有才德的话还不行，我们还要有功业，对不对？我们要立言啊，我们还要怎么样立德？我们还要立功，最后德功都立起来了，我们就是英雄就出来了。所以中文还有一个英雄啊，英雄达到了，这是比较厉害。圣人很少，圣人我们说历史上啊只有啊三圣啊，我们说尧舜啊，可能算那一代一圣啊，文王一圣啊，孔子，其他的圣就慢慢都不敢自称为圣了。英雄很多，但是神给我们看到的是神人，圣经给我们接受了另一类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个类型，叫做神人，这是很奇特的。他到底是神，到底是人，所以英文翻译叫做 man of God 这样的一个词，我们中文翻译更好，叫做神人。神人是不是属神的人呢？是属神的人，但是不完全啊。为什么不完全呢？他不光是属神的人，他还有神的一些恩高恩典能力祝福恩赐的人，所以他就带出了一种人所不能的有的一些奇特的东西，这叫神人啊。神人他不光是单单的关系方面属神的人，所以我们记着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坐标，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现实今生，若我们进入神的护理，明白神的心意，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小人罪人慢慢不缺失，比缺失的人慢慢进入君子，最终我们最后进入到神人的状态。而且神人的状态是神希望我们进入的唯一的状态，神绝对不希望我们停留在一个道德的不错的一个君子家，神也不希望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神说你就读四书五经就挺好了，那写的很多很多的，明白吧？神也不希望我们只成为一个人文的英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回去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可以了，有岳飞啊、文天祥、啊、很英雄的，不要读圣经的。神也不希望我们去看一个智者，如果是智者，你到美国哈佛大学学就可以了。神希望我们进入神人，就是跟他关系美好到一个程度，同时神愿赐下他许多美好的恩典、能力和祝福，这样一个人，这是圣经启示的人生的最美好的境界，最美好的一个类型。所以我们到教会来，我们读圣经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解闷吗？是为了掌握一些希伯来知识吗？是为了掌握一些东方文明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吗？是为了对圣经滚瓜烂熟吗？是为了打造呱呱呱呱呱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到教会来最最核心的主要目标，就要进入神人的境界，跟神的关系好，同时领受神的巨大的保守和祝福命定。那么我们上一次回顾了啊，我在整个美国二天之行当中非常奇妙的带领，所以奇妙带领大家可能忘记了 啊，大家知道我们说有签证的、有机票的、有人才的、有景色的等等很多的带领，但是呢，没有谈到里边内容的带领。所以我今天用回顾的方式告诉大家，原来有几个内容。如果这些都带领，最后整天去了以后，帮忙敲门人没有人啊，噔噔噔去那人没有接待，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神给我们安排的行程多么丰富啊！所以这张照片。这是美国在国度最有影响的三大教会之一啊，就是在芝加哥最大的教会，30,000人这个大的教会，它的整个的教会庞大到一种程度，你是很难想象的。哇，遍山林，整个占据了这么一个山，你不知道它那建筑有多大。据说你走过去的话，要走、从这边到这边要走1.5英里，就从它教会的这个会堂走到那边啊。然后有草坪、湖泊很多，它现在还在置地，还在得地为业，这么一个大的教会。我去过两次，我都不知道他教会到底从这边走到那边到底都有多少房子啊，有上百间啊，可以说是啊，连山遍野的这么大教会。我们在这个教会就叫做 Willow Creek， 就是这个。这个教会的特点，美国三大教会给大家说一下，给大家有简单的一点点知识。美国在国度影响的有三个教会啊，就是在海外影响很大的。第一个教会走的是 popularity 路线，就是大众路线啊，就是谁呢？就是 Rick Warren 的啊，这个 Saddleback 这样的叫做马鞍峰教会。这个 Rick Warren 大家知道吧？啊，就是我们这个华里克牧师，就是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啊，旁边的那种啊，那个牧师，以前都是葛培理，现在就是这样。葛培理 Billy Graham 不是 Billy Graham， 不是我们一般读，不叫 Billy Graham， 我们叫 Billy Graham， 那个 H 是不发音的啊，给大家稍微点一下。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非常好，很大。我们去了以后，我们不仅参观了这个教会，给我们做了一些讲解。那他教会的一个领袖给我们做了关于领导力培训。这个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啊 ，Willow Creek 啊 ，Saddleback 这个教会最大的特点是因为这个华里克牧师啊，他透过小组，透过走进社区，透过影响整个大的都市，成了专业人士的话，他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牧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牧养的模式。然后他写这本书叫做 Purpose Driven Life， 变得非常厉害，上千万册这个复印，他自己也非常啊，这个富有，他把很多东西都捐出去了，那么他其他的有一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这本书一下子也洛阳，只不过以前这本 Purpose Driven Church 不太好卖，但是因为 Purpose Driven Life 卖的非常好，所以这个教会的牧者他走的是非常有大众影响的这条路线啊，在世界都非常有影响。第二个教会走的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高端领导力路线，就是他很强调 leadership， 就是这个 Willow Creek 教会啊，这个教会的会众其实比 Saddleback 要多， Saddleback 大概24,000人，这个教会3万人左右啊，这是在芝加哥。芝加哥是一个属灵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重镇啊，一个美国的重镇，所以我们去这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弄完以后，这些对中国事工的有影响的啊，有负担的一些领袖啊，我们谈了有一个 panel discussion 啊，谈完以后他们又依依不舍，所以我们又坐下来谈。那从9点开始坐，谈到10点半，在美国很远嘛，但是10点半，美国10点人都睡觉了，他们谈到10点半，就说明他们有一个 burden。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分享啊！现在他们都就因为这个聚会现在他们发起了一个祷告会，为的是为了中国的职场，为了中国的啊这个城市教会以及跟圣泽的未来的合作，他们行前来啊，第一次祷告会已经结束了啊，第一次他们一个月举行一次祷告会，很感恩。这就是第二个很大的教会，就是 Saddleback。 你看背后这个教会，这就是 Saddleback 的教堂，那就更可怕了。它不是一个整体的建筑，它是哇，它是连体的，这是一个建筑群，那是一个建筑群，那是一个教堂，那是一个会所，它整个是连起来的啊！而且它的占地面积，据说它新买的600英亩的土地，又新买了一个大的培训基地，所以它本身占地已经是300多acre，那他又买600多acre多少？1英亩1acre都等于多少？你知道吗？谁知道？一英亩等于多少亩？谁知道？大概6亩。 600多acre，你现在多少？63000多亩，那不得了了，那是很大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教会，是非常有实力的教会，非常有实力。这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前的合影啊，这个不是我们去了简单的合影，好像是中国的这种旅游团合影留念啊，到此一游，不是这样的。这是他教会的一个核心同工啊，还有一个校大学的一个学校校长，他们俩陪我们，所以接下来他们就跟我们会面，整个在教会里边跟我们走了一圈，而且是给我们做讲解，而且我还问了他几个关键的问题啊，包括他对华里克牧师 personal 个人方面的一些品格的啊，他的看法怎么样啊，这是非常有收获的一个 tour， 一个 church tour。这是我们在啊北美建立了一个非常非常 dynamic 的。Evangelical 这样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叫做叫做 Austin 这个企业，而这个企业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又 by chance 非常 lucky 啊，是什么呢？是他们的一个叫做 C12 的一个在北美啊这样的一个企业家的这样的一个小组织啊，他已经有数百家了这样的组织啊，就是12个人，其中有一个带有牧师性的，但是这个牧者他对一些管理一些市场方面比较在行，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个聚会，就是在这个公司。所以我们听了这公司见证完以后，我们又跟这个聚会的一些负责人有一个合影啊，这就是他的那个牧师，这是一些企业家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合影，让我也了解了这样的一种模式怎么可能被中国的啊企业家细胞小组模式借鉴。这就是 Billy Graham Center， 为什么说 Not Billy Graham Center， 这 Billy Graham Center 对吧？这是我们参观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啊，非常非常非常好，就是在民间建立的大的这种博物馆，到这个程度非常好，就是把 Billy Graham 一生那就摆上他的布道以及美国近千年的历史，从第一个移民，然后第一个信主，然后啊美国的东部13个地方啊都没有第一次西班牙就殖民地，然后慢慢发展起来，怎么这大的复兴，两次大的复兴等等，给我们有一个博物馆啊，非常好，那个整个的建筑，整个里边的各个方面都非常精致啊，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有个留影啊，留影。这就是那上一次我谈的啊，号称我说具有推土机品格的这个弟兄，就是这个肖弟兄啊，肖弟兄，你看个子，我没有说谎吧，个子很矮的，哇，力量很大的不得了啊，大的不得了。所以我现在回想的时候，非常非常的 joyful， 非常乐，非常乐。这是我们在美国另一所大学啊，这个刚才那个是在一所大学叫做 Wheaton College， 美国很著名的基督教大学。这个大学在美国依然是非常著名，甚至 even more famous 啊。这个大学，这个教学叫做 Biola 大学 ，Biola 大学。Biola 大学很有意思，这个名字叫什么呢？这个名字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叫做 Bible Study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这是 Biola 啊，这是因为他创办人的时候，他有感于在洛杉矶缺少一个啊非常敬虔、非常好的查经班，所以他从查经学校、查经班慢慢变成查经中心培训，然后就神学院，最后变成 Biola。Biola 大学是被美国像世俗的一些教育机构评选为非常棒的一个大学。那我们不仅有这样观光，我们还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 retreat refreshing 这 moment， 所以我们花了1天半到2天的时间，我们在美国民间的就是基督教神祝福的3000 acre 又是多少？1800多亩，这么3000 acre 不是18000亩，哇，那就更不得了。这样，这个光这个湖泊你知道多少吗？像这湖泊就200多acre，一个大的湖泊就200多亩，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在享受啊神的一个恩典和创造。所以你看，我们多少有所斩获，抓到一条鱼。这条鱼据美国人钓，美国人酷爱钓鱼。美国人钓鱼呢，他认为这种鱼是非常难钓的，这是一种很怪异的，叫什么鱼啊？非常贵的一个鱼。这是我们在另一站，在西雅图，就后期神给我们对他一个特殊的恩典，就是我们去西雅图
当地的弟兄带我们去，我们就到西雅图普通的一个 county park， 就是一个公园里边，就看到这样的野生动物。你说这个国家不得了吧？这个国家真是不得了。它叫什么呢？叫 possum。 我不知道 possum 怎么翻译，你们记一下 possum 怎么翻译。 possum 啊，你们去翻译，我也不知道怎么 possum。 我然后我就下车，我就下车以后就这样摸它，然后它就张脚啊，就跟你亲近，就跟小孩一样，跟母亲亲近一样，很亲的，跟人很亲的，它没有任何感觉，一种恐惧和威胁感，没有这样的。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你给他东西买他来咕咕咕看一下就吃，非常 trustworthy 啊，彼此互相 trust。 这是让我们看到伊甸园里边人和动物的一种情况，一种情况。然后你弄完你不走他也不走，你不走他就跟你在那儿跟小孩一样啊。然后呢还可以，他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当你跟他打招呼时他啪的站起来啊，就跟那个啊猴子和犬一样站起来，就站起来好长时间，就这样站起来，非常可爱。那这就是我在那个地方给大家拍影，我特意的有这么一个流照，你看到它的海水清澈到什么程度？你看到以号称这个花园城市为主，我们新加坡都被很多人认为干净不得了。我们有很多人维护啊，但是你看东海岸、西海，看巴西利，你看哇，那个白色垃圾，那草根、树根多么烂，对不对？下得很难下脚。有一次我跟布斯哇、啊、给弟兄姐妹去受洗，我就一脚咵嚓踩到大石头上，还好没有划出口子，很烂。你看他这里边这个样的海滩，他整个东西长啊啊，大概七八公里，就是没有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么清澈，这很奇特的，我这是很奇特的。这个国家太奇特了，都是这么清楚，所以我不妨 relax 一下，在那享受，所以留了一个。这位就是招待我们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位弟兄。我们上次谈到了护理有这样的一些分点，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一个是维护与引导，神大的维护引导。第二个，栽培与试炼，神要把他拣选的一些人，特别的要形成他维护引导过程当中与他同工的支柱。我们很多可能弟兄姐妹，你们就是这样支柱性的人物啊。再有一点叫恩高与祝福，就是我们可能领受了一些恩高和祝福，为了完成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啊，去托付。再有眷顾与怜悯，就是有一些人还不明不白的，或者有些人为主做的确实很多事，神呢却给他一些眷顾啊。有的人还不明不白啊，有的人还处于啊自我状态，还属于恋爱状态，还属于懵懵懂懂状态，那神就给他一些叫做怜悯，让他能够不要走失，不要走得太远。再有一个神的允许等待，神会允许一些人犯错误啊，神对一些执迷不悟人，神还有耐心去等待，所以我用黑体字标明一下啊。还有认同与惩罚，神对那些执迷不悟的人，或者是不在他既定主义恩典里边，他会采取认同。如果他干扰了神永世大的计划，神去惩治他啊，是大的走势不会断。所以神整个把握这个历史是有大手笔、大智慧、大能力的，不是斤斤计较、小事一成一地，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大的手笔，然后再有小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做一讲，就是上帝为护理当中的维护，上帝护理中的引导。所以为什么我说不是一讲可以讲完的呢？所以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不讲太多，我们这次马上就要进入上一讲的如何享受上帝的护理，如何享受上帝的护理。所以啊，我们谈五点，这五点大家做到了，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这五点是几个很基要的原则啊。第一点叫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国，这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点，进入神的国。那么你说进入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啊？对，我就告诉大家，从圣经启示当中，这个世界就是两个国。神在表述这两个国的时候，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很多启示，有的是直接的，神说我不属于这国，耶稣说我不属于这个国啊，就是人间的国啊，用非常清晰的东西，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所以凯撒是一个国，神的归神的话，
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非常清晰的说有一个天国，你们要悔改，转向天国，转向还不要让他进入天国。那么神还在开始启示当中就已经把这样的东西就预示了。所以当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什么样？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时什么呢？是渊面黑暗，空气混沌，已经告诉我们有一个跟神敌对的这么一个势力已经存在了。虽然神用他的大的创造能力和他的秩序去影响去干扰，使这样一个混沌空虚的东西充满了万有，充满了秩序，充满了美好，但是最终这个罪的一些黑暗的势力最终还是要把它引向一种颓败。所以我们看到人在试探堕落，所以我们就疏忽怎么样呢？我们就疏忽这个亚当了，我们第一个亚当。所以当神说你们疏亚当的，这里边最隐含的一个果，就是神用另一种方法启示。还有一个果，当我们说属基督的，我们在基督里，基督里，基督里的话，我们就又属另一个果，然后我们是天国的儿女了。所以神还用其他的方法启示这两国，比如说啊，当以撒啊，当啊这个以扫和这个雅各出生的时候，实际上隐含着两个国了，大的不是小的。其实当以撒真正的关心的是红豆汤，关心的是一些 game 啊，是一些啊猎物啊，猎物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把一些属灵的盼望、长子名分和临终祝福都拱手让给他弟弟，而他弟弟很奇特，他弟弟就追求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我都好像不太追求。这反映出进入神的国当中，承接神这两个不同国度当中有两个天生的品质是不同的，一个是关注于世间的，一个是关注于未来的。所以人生命当中就有两个这样的气质，你记着啊。为什么有些人听听听哇厌倦就走了，听听听哇睡着了啊，听听听莫名其妙的就打哈欠，为什么这样？而有些人一听哇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你再谈，你再谈啊。我们有就刚才说的那个推土机是那个肖立新，就是这样一个人。哎呀，快谈快谈，你怎么一睡，让肖立新查经，老查经的话，这样，就专门有这样的一种人。我上次以前曾经啊分享过，有一个人，这个人看了圣经，还没看完这个创世纪的，然后他就信了，就大概打开第一章、第二章看了一下，他就被这个吸引。他说什么呢？这个东西不是人说的，它跟西游记跟封神榜都不一样，所以这一定是神来的，所以我相信这背后的作者是神。就这么简单，他灵性高到一个程度，就这么一点他就悟，这叫心里有灵犀一点通。但是很遗憾，我们还有一群人就是很钝，他永远不知道啊这样的一个灵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关心是怎么赚点钱，怎么存钱啊，怎么买点产业，怎么给孩子积蓄啊，怎么关心自己的小日子，怎么打扮，怎么收病，怎么啊，就搞这些东西。这些我们就说还属于没有开窍，就灵性路啊，就灵性路。而有些人很奇特，你看我们叫灵商的问题，你可以随便问他两句话，你就知道这个人灵商怎么样。你就谈一些诗歌的，谈一些精灵飘零的，谈一些音乐的，谈一些未来的，谈一些来世的，谈一些死亡的，谈一些很多东西的话，我告诉大家，人对死亡恐惧的人，你记着，这个人灵性一般不差。一开始就谈死亡，我们死后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哎，你管那些？我就想死后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还有一百年了，一百年以后怎么到底怎么办？这种人灵性就偏高，这种人你一定要抓住。这里面肯定可能就有神的种子在里边，神的拣选在里边。所以大家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啊，传福音还是有方法的，还是有智慧的。传福音不是懵懵懂懂咚咚咚咚咚咚去做，不是这样，你要还有选择的。我这次去美国得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就是美国做过一个科学的统计，他说传福音信主的人，我们发单张，我们搞费很大力量搞布道会，搞庆典，搞圣诞节聚会，搞各个方面聚会，最后所有的这些加起来带领信主的大概是10%左右，最多不超过20%。那么剩下的70%以上，75%以上到90%，你知道是怎么信主的吗？朋友带朋友，同事带同事，都是这样的。所以一个在职场、在朋友、在圈里边的人，你非常非常清楚你要做见证的。如果你不做见证，你变成双面人啊，在学习、在竞争、在职场当中，你跟俗人一个，然后你回到教会里边啊，听听，有的懒洋洋的，有的还听了挺带劲，回去以后又像个俗人，这种人的话是非常非常不讨人喜的。 非常不难。所以我有感于两点，第一就是不要做俗人，不要做俗人，要有点灵性开起来。虽然我们堕落灵性封闭了，但是神要透过教会，透过道不断的启发点破啊，刺穿，让我们灵性更蓬勃挥发出来。就是那首歌唱的啊，当圣灵的恩膏漫溢，我们的灵就不再封闭，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啊。有些人教会待了好多年了，还是懵懵懂懂的，跟我相处这么久，从来没有问我一句，他说这段圣经怎么解？这些人怎么回事？灵魂以后怎么回事？没有问我这么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问我什么话。作为一个牧者，最大的悲哀就是你跟我谈，只是烧饼啊，只是啊，我自己怎么啊，怎么我自己最大的悲哀是这个，明白吗？啊，我最大的悲哀就是，负责影响这么多的事，最后没有几次跟我谈这些东西，都是谈人间的事、个人的事、啊情感的事，这是非常非常愚钝的办法啊，愚钝的办法。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啊，就是我们现在存在这个地方，分为两个分野，一个是属乎天的，所在基督里的；一个是属乎世界，在亚当里的啊，在罪做捆绑。那么你刚才上一次说你不明显的，哎，你说你还夸奖这个富斯地富有弟兄，啊，天赋的世界嘛？你说天赋的世界，那都是天赋的世界，怎么可能还就在神的国里边？对，都是在天赋世界里边。就好像一个人得了半身不遂一样啊，这个边啊根本不听使唤，但是他还属于他啊，这边啊是他自己。神创造的世界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有一部分因为罪和神的圣洁跟神分开的，所以神不允许，但是他还属乎神整个人所管辖。那么罪啊，魔鬼透过这个罪，他窃居了、盗用了啊，我们叫做非法占据了这一部分东西，不等于神不具备这种所有权啊，这个 jurisdiction 啊，我们英文叫 jurisdiction， 就是整个的管辖权还是属于神的。那么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个方法，最严厉的方法就是摧毁啊，就是神既然是我有的，我就可以啊去摧毁它，这也是神最后掌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标志，就是像摧毁大洪水摧毁世界，像索多玛摩俄摩拉，像神又透过以色列人去剿灭迦南七族一样，神主权依然在，你看看，只不过神的那种护理非常非常坚决，非常严酷了，那就非常可怕了。所以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你说哇，神是慈爱的，为什么大卫打一些人的话啊，寸草都不留呢？啊，各方面的人都要杀死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那里边，我就告诉大家，读旧约的时候，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看到有复仇的信息，要神去报复敌人的信息的时候，这里边都隐含着两个国背后是属灵的征战，一个是属乎罪、属乎黑暗，一个是属乎神、属乎光明，都隐含着这个地方。到了新约的时候，其实更全了。所以大家读旧约、读诗篇、读箴言的时候，不要太苦恼。你说他爱的又合一的又什么什么赦免的，怎么在这里边怎么看不到呢？怎么都是恨的，怎么仇杀呢？这些东西呢？所以里边隐含着一个被罪玷污以后不属于。啊，就是从某种程度不听神使唤的这样一个悖逆的国，在这里边，在这里边，神有他的主权，明白吧？所以大家也知道啊，圣经启示我们是属乎两个国的，在座的绝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向往这个国，或者说基本上已经进入这个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神的国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神治而非人治，就是神的意义。我们说要新天新地，然后怎么样呢？彼得前书说我们要有神的意义居其中。所以神的国里边有个巨大的特点，就是神可以掌王权居首位，神的旨意畅通无阻啊！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就神的国在天上和神的国地上都是畅通无阻的，这是神的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在世界里边，因为有罪的问题，因为有隔绝的问题，因为神有保持他圣洁的问题，所以还有魔鬼的这种窃据的问题，所以怎么样呢？他的干扰和窃据的话，就是在罪玷污的国里边，神的旨意受到干扰，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相对的照样不是绝对的，绝对的神我说还是要掌人，所以神最终要用摧毁的旨意诞生的话，谁也干扰不了，谁也没权利干扰，没有能力干扰。但是啊，神在日常的某种啊一般的情况之一的话，是受到干扰、受到篡改、受到压制、受到回绝。
啊，所以真理被压制，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第三点就是公义和罪恶，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充满着爱，充满着公义。爱是靠着公义圣洁维系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品质，所以我们爱不是一种乱爱，不是一种溺爱，最根本的是有一个生命，这个公义作为轴心的，所以这是公义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罪恶，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公义，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很多一些带有非常强烈批判精神基督徒的作家 和一些知识分子，主要谴责的就是人间国度当中的这种不公义，这种罪恶。第三点啊，第四点，神的国里边就是有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直接的同在，而且畅通无阻，越来越畅通无阻的存在。那么在人的国里边是人和神的隔绝，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分野。再有一个，在神的国里边，神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爱，爱的神，神是慈爱，神是怜悯，神是祝福，所以神非常非常希望所有的被造物都滋润，都浸泡啊，都被他的爱所浇灌，所影响，这是神的心，神创造这个世界就是在祝福里面，在爱里面啊，在这里。但是在人神隔绝，在罪所充满的世界里，神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能力和性属性啊，神是忌邪的神，所以对邪恶的东西，神不仅要任凭他，神还要诅咒他。所以跟神隔绝以后，我们这些整个的被造物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完全完全都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所以彼此冲突，彼此记恨，彼此争竞，彼此争斗，彼此残杀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出现的啊，人与自然的残杀就是生态问题，人与人的残杀问题就是战争问题啊，人与邪灵之间的互相争斗就是宗教问题。所以我们出现了太多太多啊世界上问题，这些都不是神祝福的原因，人和神的纲已经断了，所以就乱了，整个乱了。那么你要想进入神的祝福，你要想进入神的护理，你首先一点就进入神的国，这点非常关键，非常关键。你进入神的国了，你看了吗？神的治就在这儿了，神的神治在里面，而神治是以首先是以公义为主线，公义为标准，公义为啊，我们叫做墨陀，我们叫做那个墨线啊，这样的东西。第二来讲呢，这是以马内利，神亲自与我们同在。神不光是设定律以后就走了，不是这样，神还像父母一样设定了家庭的规矩，同时他还在管教你，在辅导你啊，在栽培你，然后还有祝福，神还把他自己的能力赐给你，让你能完成他心意当中你要完成的工作。所以一个人要想得到神的祝福，你怎么办呢？你最根本的第一点就进入神的国，这是最基础的。所以进入国的方法就这么四个字，叫做信从得入，信从得入，信从得入，这也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新来的弟兄姐妹啊，是不是信主的啊？你有没有信啊？或者说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啊？你还不太了解。但是基督教我们相信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信称义啊，你信了你就信了。那为什么叫说你用一个怪词呢？你说是信从得入呢？这是有深刻的意思的。因为在希伯来人的观点，犹太人的观点当中，没有一个信和行之间的分开。他的阿们的意思就是信从的意思。我们翻译最好的翻译，精当的翻译就是信从，就是信了我就做啊，这样的一种东西。人本身本质上是有信了就做的这个东西，明白吧？请坐啊，你就请坐，帮你就坐下了。你信了，你听懂了，你就坐下了。没有错，请坐，你听懂没？我听懂了，信不信？我信啊，知道这椅子承载着，我知道它能承载着我，坐不坐？我不坐，我站着听。明白吧？所以你会发现，人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东西。当理性脑壳越大的情况下，我们信和从是分开了，越来越分开了。到了哲学的话，我们会把这两个问题当成两个领域去论述啊，信是一方面啊，做是有一方面，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很多信而不做的人，明白吧？很多很多信而不做的人。或者做出来的话是走样的一种情况，你说的是这样，做起来是那样，我们是这样的。所以人信从的分开是人的罪性一个东西，很大的悲哀，很大的悲哀。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希伯来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信和从是一体的。所以 faith 啊 believe 啊这个词很重要的是信从的意思，
信从才得荣。如果我说啊，我说这个康培啊，我请你去看一场电影啊，你说啊，我很非常喜欢看，哇，这叫什么呢？啊，十月围城，或者叫什么？现在最新的片子叫什么呢？啊，非常非常好。我也给你买了票，我也给你等了时间，我甚至都各方面都做出准备了，你也信，你也觉得非常好，但是你到时候来你就是不来，你就是放鸽子放鸽子，最后没有办法，你就享受不到这个东西。所以人信了你就去看，你就花时间，你就把生命各方面的你就享受到了。你看你付出，你信了，你行李付出了，你就享受到了啊，所以舍就得了，就是这样。所以信从舍得啊，它是相关联的啊，相关联的。所以信从，现代人就是信而不从，这是最大的悲剧啊，进不去。所以有些人就抱怨说：“哎呀，我信主信了这么多久了，为什么我越来越枯黄？我内心也枯黄，我脸色也枯黄，我各方面都枯黄呢？”我当然枯黄是一个隐含的属灵意思，就是很淡，很干瘪，总是活不在洞里面。你就要找信从的问题，就是你信而不从，或者说信而未全从。所以你这两个东西交集越小，你出现的枯黄越大；你交集越大，你出现的枯黄越小。所以有些人信而从的话，就变得无论是他的这种哭泣，无论是他的挫折，你会都会看到他背后有一个奇特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东西啊。我们财富之家就有这样的人啊，你看他信了不久啊，他传福音，他祷告，他托人，他带主，各方面都出来，因为信了很久，但是出来的东西不多，原因东西就是信和从之间出。所以啊，中国有一个伟大的圣主啊，这个人叫尼柝声，他曾经把整个基督教信仰归结为两个字，一个叫信，一个叫从，就是叫做信号顺服啊，顺服就是从的意思啊，信号顺服。他首先是让我们信靠神所启示的这个东西啊，完全不是世界，不是你自己想出来，不是科学搞出来的，圣经启示来的信，然后怎么样呢？从。你就从顺服就可以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最最根本的是信这本圣经启示的总的原则主线，然后行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他这个解释的虽然啊，他对这个问题解释并不是太深太清，但是我把整本圣经归结完以后，基督徒的实践理性，用康德的一个词叫实践理性，最最核心的就是信行。因为信，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由神，从神的话语而出，是神造的。因为信，我们相信两千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道成肉身。因为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自己死在十字架，解决了我们跟神和好的问题。因为信，我们相信耶稣还会再来。因为信，我们相信这个旧的天地将废去，新的天地将被神更大的创造、更大的能力所创造和栽种出来。因为信，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努力追求过一个敬虔爱主的人生。因为信，我们应该努力追求过一个爱人如己的人生。因为信，我们应该积累自己的理性，认识神创造，过一个掌管万有、真正治理着地的人生。所以基督教信仰原来就这么简单，原来说起来就这么简单。过去怎么产生的啊？这是罪怎么解决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过？就简单的就这么几条大主线，你就活出来了，你就不会哇。过去神说话怎么创造世界？我不是得像工程师不停的做，不停的用材料啊，去买很多材料嘛，才做出来吗？哦，这到底跟进化论怎么解决啊？这恐龙啊，地球年龄、宇宙年龄怎么办？因为信神说，起初神创天地，靠神的话，圣灵参与其中，神的话参与其中，你就信就可以了。一人因信得生，所以一人因信得生，一人因信得活。所以因为信，所以我们活就从一个信从的活，不是感性的活，不是激情，不是这样，就是很。你最后现在去，你才发现越来越稳，越来越智慧，原则越来越清楚。原来生命就这么简单啊！一个基础的生命变得纯美到一个程度，就是简单。所谓中国人所说的叫做大道至简，大道离，就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当信的时候你们不从就很可悲了，你们不从不顺从神这样启示的一些大线，一些大的一些原则不从也很难。
是说你们要爱，是说你们要委身于教会，是说你们要守奉献，是说怎样。当然每一个东西它会有一些细节的一些东西，你们但大体的这几个框架我大概已经可以点了，过去现今未来啊，现今当中啊，处理好几个很重要的关系就好了。你不从，你认为你进了神的国，但实际上呢你常常会踏到门槛，或者是一脚进一脚出，或者是今天进去两脚明天跑出来了，或者今天进来好跑出来了。所以就我就看到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可怜，好像是高兴好像什么，但实际很可怜，是因为他们两个世界踩着，两个世界都懵懵懂，两个世界都没有得着，两个世界实际上都在挣扎，非常非常非常不智慧，非常非常不智慧，不是神儿女的样子。所以大家要明白犹太人的观念，要明白今天要信仰信从，就这两个字，信神的话，神的原则，从一点点做起来，就这个样子。所以就这样进入神的国了，否则的话你口头上说，你口头上读了很多神学，最后的话不一定你进去，因为啊，你这个几个大的原则你根本并不懂。所以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人，我们教会也好或者海外也好，我就明显的看到这个知识越多，理性越多，逻辑越强，神学哪里学越高啊，各个方面越高啊，尤其是哇，感觉我是信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宗的，我是信仰什么什么宗的，我是信仰什么什么改革宗，我信仰什么什么为什么，我是信仰什么什么啊，这路德宗等等等。最后我发现越多越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进入了一个属灵的某种奇怪的看似高昂其实是很棒的一个局，因为他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恩典不仅自己享受不到，而且也不能分享出来带出来啊！我在洛杉矶就遇上这样的一位弟兄，弟兄是很好的，跟我的感情也很好，这是很遗憾，哇，他这个宗学的太厉害了，所以首楼一场青龙偃月当一场大刀片，给谁砍谁，呱呱呱，给谁砍谁。后来我就私下里，我就因为我们俩感情很好，我就跟他说，我就说你得了这个病，这个病，这个你这个中的病。他开始的时候很亢奋啊，后来跟我感情越来越好，他总是觉得啊，你为什么活得相对比我潇洒呢？你为什么啊？为什么或者说神给你的也是，因为我一年总是要经过那个地方啊，两次到四次，这每次看到他啊，他都会就跟我有一些交通。那么现在呢，很奇特，因为他这个大刀片耍得太厉害了，所以现在他的牧养问题、他的牧会问题、他的岗位问题、他的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那最根本的，他现在生存问题都出现危机，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我每次去，我就问两个问题：我说你现在身体怎么样？然后问现在服侍岗位怎么样？都是这两个问题。到现在这两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你看我们把这个问题今天领受清楚就可以了，我们还有四点啊，我们等回来，等我们从香港会回来，香港会我们大概星期四就回来，所以不拖大家啊，我们还下周还可以见，因为这个下面后四点依然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要改，依然很重要。好，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